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还有生活依据可以推断的话，那么扁鹊换心的故事就绝对称得上是奇谈怪事了。编纂于魏晋时期的《列子》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。对于这个故事，我们该怎么解读呢？以战国时代的科技水平，真的会发生换心术这样的事吗？
他怎么回事呢？他说有两个人啊，这个一个人呢叫鲁公户，就是鲁国的人叫公户，一个人是赵国的人啊，叫齐婴啊，赵齐婴。这两个人都曾经找扁鹊看病，扁鹊啊用各种方法给他们都治好。治好之后，扁鹊有一次把他们叫来，跟他们二位说：“说你们两个人呢，我看现在的病好了，但是你们身上还有病，这个病是先天的，啊，是从你生下来就有的，啊，我跟你们说说。”那么他说：“鲁公户啊，说你呀，啊，理想远大，抱负也很大。”你想做很多事儿，啊，而且有各种打算，但是你的气质不行，啊，优柔寡断，你不能做出决定，所以使你不能够成功。说赵齐婴啊，说你呀，志向不太远大，啊，抱负也不大，可是呢，你的气质很好，啊，能够决断事情，这样你也不合适，啊，所以这两个人的毛病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是这个鲁公户啊，是本事大胆子小；赵齐婴呢，是本事不大胆子不小。你说这俩活的就有点太累了，所以扁鹊说：“干脆吧，我给你们换换心，同意吗？”俩人说：“同意。”结果扁鹊就让他们喝了熬制的那个药，这个药是让你深度昏迷的。喝了药以后，俩人三天不省人事。在这过程中，扁鹊给他们心脏打开，把俩心一换，然后缝好了啊，服上药，过些日就好了。好了以后健康如初，俩人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后可出事了，这个鲁公户没回自己家，鲁公户回到赵齐婴家了，而赵齐婴呢又去了这个鲁公户家了。结果家里面的孩子老婆都不认识啊，你谁呀？他说这是我家呀，打起来了。于是赶忙把扁鹊找来，扁鹊把这事儿前因后果做了解释，这件事儿才算平息。但是这个大家一听啊，近乎荒诞的传说，是吧？但是这里反映出什么问题来呢？啊，这个我不懂中医啊，我感觉这个心呢，可能还不是思考器官。我们现在常常说心想事成啊，我心里想你了，其实这是人们一般的说啊，真正的记忆思考是大脑，是吧？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经验都靠大脑积累，然后我们用的时候从大脑那儿去释放出来。作为心脏，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供血的器官，所以我觉得呀，这个变心呢啊，这个故事啊，更主要的是一种教育意义，而不是一种确有其事的。第一，古代人就曾经想过器官移植这件事儿，我感觉当时就充其量是一种想象。第二呢，它本身是个预言，它告诉人们呢，就是要相互之间应该是取长补短啊，这样你才能成功。它本身它有它的啊这个教育的意义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换心术啊，是人们啊这个当时有了一种想法，觉得谁能够换心呢？扁鹊。 所以于是把扁鹊作为换心的手术的实施者，啊，这反映出啊，这个人们对扁鹊的还是一种敬仰的。
在扁鹊生活的时代，医生是社会上平民阶层的人物，并不被人们所特别尊重，并且许多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，患者也大都是帝王将相、王公贵族。那么扁鹊为何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呢？他在民间的声望又是如何树立起来的呢？
扁鹊名震天下啊，他的名气怎么来的？第一，判断准确；第二，多面手，史记记载的很清楚啊，扁鹊是一个全方位的医学家，他能够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要求啊来做治疗。那比如他在赵国发现当地妇女病很多，于是史记记载他去做带下医，就是开妇科门诊。他在这个洛阳发现当地的老人眼睛耳朵得病的很多，而当地对老人非常尊敬，于是就开啊耳鼻医啊，专门给老人治啊。在秦国，他发现当地小孩得病，小孩得病的很多，于是他就开小儿医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扁鹊确实很令人尊重，是吧？他医术不仅是一科高超啊，切脉望诊，还全方位的啊，所以他的名气啊就很大啊。所以这一点，司马迁给他四个字的评语，叫做“随俗为变”。我们现在真需要这样的大夫，真需要能够对方方面面的病症都能了解、都能治疗的大夫，是吧？所以扁鹊之所以被人们尊敬啊，跟他这种这个医疗技术的全面啊有直接的关系。从现在我们对扁鹊的行踪看，他的行医是由东到西的，也就是从山东的齐啊到河北，到河南，到山西，到秦国啊，沿路走来，一路上都留下了他许多故事。所以啊，他走到哪儿都有治病救人的事儿，所以后来人们都在他经过的地方给他建墓修庙。现在光扁鹊墓在全国不下10处。